真理课程第二集卷二第十八课旧约首批历史人物六宁录与巴别。你知道吗？一，请简述宁录的谱系及其道路。二，请简述宁录如何建立邦国及其结果。三，请简述宁录所带进的偶像及其结果。四，请简述宁录在历史人物中所代表消极方面的典型。五，巴别所发展成的巴比伦为何成了邪恶鬼魔之地。六，请简述物质大巴比伦和宗教大巴比伦的彼此混杂以及他们的结局。七，请简述巴别所代表的典型。课文，在创世纪这真理种子之地的书中，所记旧约中首批历史人物，在消极方面，除了该隐和他后裔所发明的无神文化之外，还有宁录与巴别塔。一，宁录。一，生在咒诅下，走在死亡中。宁录乃是挪亚三个儿子中受咒诅之寒的后裔。按照谱系，他虽然不是该隐的后裔，但按照道路，他不是承继他先祖挪亚走神救赎生命的路，乃是承继该隐谱系中的人。走无神死亡之路，就是一切都是出于死亡，在于死亡，也归于死亡，并且一切都是无神，与神无份无关的。挪亚的儿子韩暴露他父亲的羞耻，背叛了神所设立的权柄，就受了咒诅。神是一位有等次有行政的神，在他的创造里，每一件东西都是有次序的，这个次序关系到他的行政。挪亚是当时神在地上代表权柄，韩揭露他父亲挪亚的赤身，干犯了神的行政，他和他的后裔就受了咒诅。宁录既是受咒诅之寒的后裔，又走了该隐无神死亡的路，所以按照谱系说他是受咒诅的，按他所走的无神之路说，他乃是该死该受神毁灭的。二，为世上英雄之首建立邦国。宁录是第一个做王的，也是第一个立国的，他在死亡的路上并在咒诅之下竟成了世上英雄之首，为撒旦利用，带头滥用神所给人的权柄，自立为王，管制别人，设立邦国。他在示拿地建造了以巴别为首的邦国，并建造了亚述地的尼尼微城。神给人管制人的权柄，并没有要人成立邦国，乃是要人与人之间维持和平。宁录却错用着权柄，在地上兴起邦国。宁录建立邦国，结果就带进挪亚子孙的分裂。洪水以后，神在地上只有一个代表权柄，就是挪亚，他代表神，是真正的头。那时只有一个家，只有一个头，是完全合一的。但是到宁录带头建立邦国，做王掌权管理别人以后，挪亚的子孙就各随他们的支派，分成许多邦国，有许多的王操权管束他们，结果就是分裂。三，带进偶像，遍布全地。根据历史，宁录在巴别带进许多偶像的事，在那种对偶像的敬拜里，他发明了一个最邪恶的像，就是圣母和他的孩子。根据两个巴比伦一书的记载， 那像中的圣母是宁禄的母亲，也是他的妻子。这个巴别人所发明而敬拜的像，以后遍布全地，远及埃及、印度、希腊、罗马、西藏、中国及日本，甚至甚及罗马天主教。这母亲抱着孩子的像，在天主教堂或佛教寺庙中都可以看到，为撒旦所利用，迷惑堕落的人，夺取他们对神的敬拜。四，成了一切走无神之路向神独立者的代表。宁禄在首批历史人物中却是一个在消极方面的典型，表明以后一切走无神之路向神独立的人都像他一样，生在咒诅下，走在死亡中，为神的仇敌撒旦利用，成为英雄，设立邦国，带进偶像，有的设立政治的邦国，带进世俗的偶像，如禽兽、人物等像，有的设立宗教的邦国，带进称圣的偶像，如圣母、圣彼得、圣保罗、圣法兰西斯像等。二，巴别。一，背叛神，遭神变乱口音。巴别是在加勒底的示拿地，乃是地上偶像的发祥地，有巴别塔为拜偶像之人的住处和防守，也有巴别塔为他们传名，表示他们对神的背叛对抗，结果受了神的审判，遭受口音的变乱，并分散在全地。二，发展成巴比伦，毁灭神的圣城和圣殿。宁禄所建造以巴别为首的国，到了尼布甲尼撒王时，扩大成了旧约中的巴比伦。这尼布甲尼撒王举兵攻打耶路撒冷，灭了犹大国，并且毁灭了神的圣城和圣殿，甚至把圣殿中敬拜神用的圣器都掳去放在巴比伦偶像的庙中，这是对神的亵渎。因此申言者预言巴比伦必要遭报，宽阔城墙必全然倾倒，像神所倾倒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只有走兽、鸵鸟、野山羊、豺狼、野狗等邪恶之物。巴比伦成为这样邪恶鬼魔之地，不只是因为拜偶像、背叛神，也是因他毁坏了神的圣城和圣殿，掳掠神的百姓和圣器。三，形成物质的大巴比伦与宗教的大巴比伦彼此混杂。圣经启示巴比伦有三方面，实在的古巴比伦、物质的大巴比伦和宗教的大巴比伦，这都是由巴别所发展出来的。物质的大巴比伦是指罗马城，宗教的大巴比伦是指那抄袭犹太教的好多做法又吸收许多异教成分的罗马天主教。到启示录17章和18章，圣经将物质的大巴比伦和宗教的大巴比伦混在一起。17章里的女人一面是妓女，指被盗的罗马天主教，一面是女人，指物质的罗马城。18章三节也同时提到这两方面，因为万国都喝醉了他淫乱烈怒的酒，地上的君王向来与他行淫，地上的商人因他奢华过度都发了财。在这一节里，万国都喝醉了他淫乱烈怒的酒，地上的君王向来与他行淫，是指宗教的一面，地上的商人因他奢华过度都发了财，是指物质的一面。所以在新约中，由巴别所形成物质的大巴比伦与宗教的大巴比伦混杂一起，满了宗教上的混乱和偶像。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紫色是由蓝色与红色混合而成，表征属天和属地之物混杂在一起，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外表。那女人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中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金子、宝石和珍珠都是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但她只是佩戴这些作为她外面的装饰和虚假的外表，作为吸引人的骗术。她外表上的确有一些属神的东西，但她的金杯里却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淫乱的污秽，满了偶像、异教的做法以及异端、罪恶等污秽。在罗马天主教里，满了偶像，人可以任选自己喜欢的偶像向他祷告，其中有些偶像是从异教中引进来的。他们所拜的玛利亚实际上就是希腊神话维纳斯女神的化身。根据两个巴比伦一书中指出，宁禄所发明的那邪恶的像就被带进天主教里，以玛利亚和耶稣的像出现而庆祝太阳的生日，也被带进来成了圣诞节。彭博所著《大预言》一书中又指出，连佛陀也化名为圣约沙法，成了天主教的圣人。因此，罗马天主教成了世上淫妇和一切偶像可憎之物的母。在这世代的末了，当大灾难开始时，敌基督要逼迫宗教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天主教，使他荒凉赤身，毁灭他，夺他的财富，将他暴露无遗，又要吃他的肉，杀害他的肢体，且用火将他烧尽，彻底除灭他。这是神对宗教巴比伦的审判。并且当基督再来时，他要用大权柄毁灭物质的大巴比伦，就是罗马城，使它成了鬼的居所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恨之鸟的巢穴，与古巴比伦一样被定罪受咒诅，不再是人类居住。所以凡蒙恩得救的人都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份于他的罪，受他所受的灾害。四，成了一切人为组织的典型。所以这个巴别城也是在消极方面的一个典型，表明人类中间一切人为的组织，不论是世俗的或宗教的，都是为宣扬人自己的名，与神对抗，满了淫乱和偶像，结果乃是受神审判，遭受混乱分散。摘要：宁禄是受咒诅之寒的后裔，又走了该隐无神死亡之路。按照谱系说，他是受咒诅的；按照他所走的无神之路说，他乃是该死、该受神毁灭的。他成了世上英雄之首，为撒旦利用，带头滥用神所给人的权柄，自立为王，管制别人，设立邦国，结果就带进挪亚子孙的分裂。他在巴别带进许多偶像的事，且发明了一个最邪恶的像，就是圣母和他的孩子，为撒旦所利用，迷惑堕落的人，夺取他们对神的敬拜。他却是一个消极方面的典型，表明以后一切走无神之路向神独立的人，都像他一样生在咒诅下，走在死亡中，成为英雄，设立邦国，带进偶像。巴别是偶像的发祥地，有巴别城为拜偶像之人的住处和防守，也有巴别塔为他们传名，结果受神审判，遭受口音的变乱，并分散在全地，以后发展成巴比伦，毁坏神的圣城和圣殿，遭神咒诅，成了邪恶鬼魔之地。在新约中， 由巴别所形成物质的大巴比伦与宗教的大巴比伦混杂在一起。在这世代的末了，敌基督要逼迫宗教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天主教，彻底除灭它。当基督再来时，他要毁灭物质的大巴比伦，就是罗马城。所以巴别表明人类中间一切的人为组织，不论是世俗的或宗教的，都是为宣扬人自己的名，与神对抗，满了淫乱和偶像，结果乃是受神审判，遭受混乱分散。本课纲目复习：一、凝露；一、生在咒诅下，走在死亡中；二、为世上英雄之首，建立邦国；三、带进偶像，遍布全地；四、成了一切走无神之路，向神独立者的代表。二、巴别：一、背叛神，遭神变乱口音；二、发展成巴比伦，毁坏神的圣城和圣殿；三、形成物质的大巴比伦与宗教的大巴比伦彼此混杂；四、成了一切人为组织的典型。